朋友，好久不见。这个久别重逢的时候，咱们必须吃点好的。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才算一餐好饭？无论何时，亲手制作都是中国人最高的餐桌礼遇。人们舞动食指，驾驭工具，用触感与律动同自然对话，和食物共情，与时代大潮相拥共进。双手触及之处，食物千变万化，滋味历久弥新。心手合一，方得手作之美。潮汐在浙江东部的海岸线上堆起片片滩涂，表面看似平静，但丰富的有机质让这里生机暗藏。退潮后是各类滩涂生物出门透气的时间，红前蟹以藻类和动物碎屑为食，袖珍小钳能在淤泥中刮取食物颗粒，独属于雄蟹的显眼大钳既能防身也为求偶。它们的速度冠绝滩涂，稍有动静只需半秒就能销声匿迹。赶海的过客想要抓上几只实属不易，其他动物也难以近身，几乎没有天敌的它们大量繁殖。不过江湖里没有绝对的王者，谁都难免遇到克星。
就够了一个了。
这手看似简单的绝活，朱英健苦练了十年。
八岁开始了，搿草地了归了蛮顺利的，搿拉带我来，搿天夜里我去打哈打发来哦，刚搿闲那时候一只只好归到里来给我了，五肚里了，
两个烧我。
鸡蛋大小的八爪铁钩，挂在一米多长的竹竿上，就是为红前蟹量身定制的奇门兵器。滩涂上泥泞湿滑，目标也从固定靶变成了移动靶。
你跟着嘛，跟着我慢慢走就行啊，就太快了的话蟹爬进洞里去了。那这里又有了快几个啊，来别动了啊。不要再动了，走得太快了，你命的蟹子爬进洞里去了。
与红前蟹过招难免一时失手，调整准心，全当热身。
哈哈，又一个。
瞄准螃蟹身后一拳，调动手部小肌肉群，由下而上，像蜻蜓点水般迅速收回。当地形象地称这个手法为荡。荡字诀讲究的是分寸毫厘的精准。趁着退潮，半天劳作，朱英健能收获20多斤红钱蟹。滩涂的小蟹是高钙食材，鲜味的基础来自体内大量游离氨基酸，各种烹饪技法与之搭配，都只求取其鲜味。执迷于鲜的宁波人另有更心仪的做法，咸肉、蚕豆与红钱蟹的本味相互催发，沸滚8分钟，蟹鲜尽数提取，让海上陆地40节令融会交映。
咋样也买？
你挖它，它咬你呀。
食材匮乏的年月，红钱蟹是当地人独享的天然味精。10分蟹，3分盐，封坛腌制半年，蟹肉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被充分分解。蟹酱绵密细腻，夹杂发酵后的微酸，透出霸道的咸鲜。
我最喜欢的是泡菜。
与小土豆、新鲜芋奶搭配，只需轻轻一蘸，口中久久留香。几十年来，朱英健最离不开的就是这一口。
阿拉大海捞发展到今朝的行业里头，我主要的是在农业里各种的蔬菜，那么毛乌嘞，但只有大海。阿拉老老厂给我750左右人家，有500多个人，都会海洋里的大虾，这人等于连饭也好到了，对吧？
如今，掌握荡蟹手艺的不足5人。61岁的朱英健最年轻，他身边的荡蟹搭档已是78岁高龄。双手是人类最灵活的工具，一些古老的技法或许渐行渐远，但中国人与自然对话的故事还在延续。荡蟹靠的是精准，捕捞比的是速度。在1500多公里外，人们披星戴月，试图从时间手里多抢回一些收获。浩瀚深邃的北部湾，鱼灯如豆。行船2个小时，乌雷村的渔民终于来到了他们的目标海域。在当地方言中，捞既是动词，也是名词。当名词讲时， 就是我们熟知的海蜇。海蜇的身体95%由水构成，离开海水随时会死亡，之后会在内源酶的作用下发生自溶，水分大量流失。于是一场与时间的竞速悄然开始。这片海域的成年海蜇体重能到40多斤，每拉起一只的劳动量约等于给饮水机换一桶水。小渔船上没有舱养装置，渔民们只有速战速决，尽快返航。码头上连夜捕捞的海蜇已在大量流失水分，必须尽快完成分拆。此时吴雷村的妇女们严阵以待，一车海蜇留给他们的时间是15分钟，每拆一只最多15秒。看似简单的拆字诀，讲究心明眼亮手快。
哇，你会过就对了，好干了。
将蜇皮与蜇头分离，蜇头再一分为三。除了当地人称为大花的蜇头根部，其余部位都是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凉拌食材。
老花应该老花就吃好，嗰啲老肉、老脚，嗰几种就系适合我哋全国各地。
北方人做海蜇，有独特的炖烧技巧。蜇皮切片焯水，与五花肉一同煸炒，为避免化水，必须旺火快翻，焦化的表面形成保护膜，才能将水分紧紧包住。而吸出的少许水分，正是炒菜变身炖菜的神来之笔。每年农历2月18是乌雷村的大王庙诞，村民欢聚一堂。捞起一口海蜇丝，寓意着全年风生水起。赞美双手，实际上赞美的是人。所谓能手、好手、妙手，都做到了心手合一。人人都有一双手，为什么只有少数成了高手？在泰州江堰，很多人的清晨是被大炉烧饼馋醒的。郭金才师徒经营的是当地唯一一家还在沿用传统火烤技法的烧饼店。地处早茶风俗盛行的江苏中部，泰州人对每天的第一餐格外重视。发面裹馅儿、可咸可甜的烧饼是最重要的点心。这个内径1.3米、深度1米的球形大炉，传到郭金才手中已是第7代。如今加装了排烟净化装置，才能在城市中得以保留。烧3分钟， 大炉中心达到500摄氏度以上。炉温达标后，需要压低明火。因为即将进入炉内的不只是烧饼，
你贴满这140个要多长时间？你算过吗？
8分钟，
可以啊，
8分钟可以。
那5年前没有啊？我做了一炉啊，多少？比那个炉子大，一炉300多。早晨做多少？3000多个。
说都可以了啊。你炉在哪儿了？不能分到体育机操。
哎，你说二楼，大炉通知，便宜又肥。
都是别摊上肉。
炉顶温度高，两侧温度低。自下而上贴满一炉是140张饼。探身入炉时，全身的平衡都系于2根手指上。单手托饼，在近200摄氏度的炉壁上按压2秒。一次2张饼，入炉70次。每天15炉，10年下来，300多万次入炉，让双臂布满火斑。如果说贴字诀是注重外力和硬功的少林拳法，那挑字诀就是太极。炉内有温差，贴饼有先后，看似随意游走，实则是挑起炭一样热的秸秆，保持与饼至少10厘米的距离，烘平烧饼的火候差异。这门功夫目前还只有师傅一个人能从容驾驭。刚出炉的烧饼饱满金黄，麦香扑鼻，散发着麦芽糖加热后的甜香，外皮酥脆，内馅松软，柔韧的中间层会与牙齿拉锯对抗，小小烧饼口感却很多元，堪称一站式满足。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饼。3-5块一个的烧饼，来上2张，搭配一碗鱼汤面，碳水配碳水，才能为江堰人开启一个元气满满的早晨。比起生意，传艺更是郭金才心中的头等大事。
家人们，傅娘娘，你婆婆你的，我有你在下面，你这么你不能跑，到了包饼，稍微求过你点儿啊，请你求点儿啊，两个啥人努力求，那咋努力求啊？努力几年努力求，两个都这样的都求你点儿的呢。好了，不能不走了。下次你过来何事啊？你不听啊，那老。我说还差一点。有时候呢，缺一点灭火；有时候吧，就是那个颜色不齐。
还要我在这边要看火，练给他练了，练了他就是啊， 他没有专心。
小伙子呢，就是还是耍得出苦耐劳的，掌握这个智能脉，他现在有了70%了。
每天中午，小店下班后，师徒俩雷打不动的一件事，就是洗去一身烟尘。
也对这个七个人啊，还有古板的杨金，森林自己古板的古玉如果看到，哎，好，哎，这个菜还有数啊。
师徒如父子，少言但默契。静待火候成熟，手艺就会像传家宝一样传承下去。中式烹饪代代精进，登峰造极之处，要看中餐一把刀，在厨师的双手中生发出万千巧技。扬州的菜市场不仅卖菜，也提供食材粗加工的便民服务。对淮扬菜名厨陶晓东来说，这是他年轻时候磨练刀工的实习基地。
快20年了，我来的时候，我们学徒的时候，石塔菜场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为民服务，拿个砧板，戴个红帽，就切了。
实习的主要课程就是切干丝。
来买点干子，放干。来50块。
机械化时代，菜市场也装备升级。
啊，这个现在都是机器切的了。对呀、啊。
这是否预示着人手将被机器取代？
我们现在手工切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都很难。你切一块两块可以，50块要保证这样的速度、这样的质量，那肯定做不到。
跟机器比效率，陶晓东心服口服，但他也有不服之处。
我们劈干丝是片再切，而那个机器是直接切再切，纹路不一样。我们所有的食材都是有纹理的，它的肌理改变了以后，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
针对纹路各异的食材，淮扬菜有着纷繁复杂的刀法套路。脆性食材讲究直来直往，斜劈、直切、宽窄一致、粗细相同，这是淮扬刀客的入门基本功。
因为软性能力更难，压针呢又是软性又是脆性的食材，用十字花刀来解决它，它便于食材入味，烫熟的那一刹那打开。蓑衣是南方人的一个特别必备的语句，是让所有的味道能入进去的时候，把每一片的间距都打得很均匀。
击刀法是进阶课程，刀锋先斜角再直角，腰片表面如麦穗一般，由于大同小异，运刀角度略微一变，就是荔枝刀法的要义。在刀客手中，寻常食材也有不寻常的美学呈现。
莴笋呢，我们今天选用的叫兰花刀法，实际上是竹篮的篮。正反切的15度角，起刀跟落刀的角度，你要变了这个角度，是打不开的。 20多年前学徒的时候，好学的周六周日都不会睡懒觉，都是在菜场上面为民服务。
铁蹄铮铮，气吞万里，一曲马蹄刀让刀工上升到视听审美的境界。
这手艺的感觉没有切上100遍、1000遍，你是完全体会不出。
万物自有性状，双手能够调分缕析，让山川、田野、湖泊、海洋的各路食材，在热汤的浇淋下，表达的妙到颠毫。中式刀法自古流派纷呈，而追求极致的匠心却让海峡两岸一树枝繁叶茂，一脉年轮相承。远离都市的紧张与喧嚣，在台湾南部因海而居的人们享受着恬静的慢生活。夏秋之交正是虱目鱼丰产的时节，虱目鱼在台湾已有300多年的养殖历史。白天下网，彻夜分拣，紧张的流程始终不变。每个清晨，台南的渔民都要争分夺秒，才能第一时间将数千条虱目鱼送上餐桌。然而，虱目鱼吃起来却有一桩麻烦事儿。
老一辈喜欢吃有刺的啦，啊，那个年轻人比较喜欢我吃。
遍布虱目鱼全身的222根分叉鱼刺，让年轻食客望而却步。除刺的需求，催生出各种手艺。片字诀是惯常的处理方式，要领是避开鱼刺，分而治之。鲜嫩的鱼腹完整片下，可以让一锅白粥被点亮。鱼柳柔韧，在铁板上煎至酥香，是台南人的下酒绝配。鱼皮厚切，与辣椒同烧，皮椒渗出软糯香溢。碎肉剁成鱼糜，是小朋友也能一口一个的鱼丸汤。
现在有很多鱼肚啦、鱼皮啊、鱼柳啊、鱼头把它分开来，但是坦白讲，我们都是吃全鱼。对，在我们而言，这只鱼如果不是全鱼，就不是鱼。
黄国良家中三代经营虱目鱼塘，除了养殖，他还有独家手艺。如果说片字诀是存刺取肉，黄国良追求的是肉中摘刺。从鱼背下刀，沿主骨一侧将鱼身剖成两半，剔除主骨后，剩余小刺暗藏肉中，顺着主骨留下的痕迹下刀，鱼刺显形。拔字诀讲究巧劲儿寸用，发力要干脆，收力要迅速，多一分力鱼刺会断在肉中。 背鳍附近乱刺无迹可寻，要仰仗左手拇指的敏锐触觉。摸到鱼刺后，镊子深入切口，拔出的角度取决于鱼刺方向，方向不对，鱼刺会将细嫩的鱼肉划伤。练习多年，黄国良对鱼刺方位和鱼肉纹理了如指掌，才能使整鱼完美呈现。经过小火慢煎，生态养殖的石目鱼会散发出如同烤芝麻一样的香气。
蜗牛鸡在我们南部也是一道老台菜了，对我们而言是小时候的记忆。
在台南的家宴上，五柳汁是烹饪全鱼最家常的技法。多种蔬菜切成柳叶条，与肉丝过油煸香，煎透的石目鱼放入锅中吸收汤汁。除刺之后，让人可以大快朵颐。
我们家三代养鱼，
哥尔加班。
我阿公因为这一只石目鱼，养活了我爸爸七个兄弟姐妹。爸爸因为这一只鱼，养活了我们四个兄弟姐妹。
鱼吃全鱼，家要合家。中国人的双手抚慰的是心灵，勾连的是亲情，传递的是同根血脉的温度。人生如烹饪，火候是关键。温度既能改变万物性状，也能淬炼人的心性。千年盐都自贡因盐井得名，盐业的繁荣塑造了自成一派的盐帮菜，鲜辣滚烫，大开大合。在烈火中养成的盐帮菜厨师，性格也多少有点火。这句话用来形容即将登场的父女俩，再贴切不过。
其实他的优点还是很多的，这是我很欣慰的。什么？
还可以盲算。
那写菜单也好，算账也好，收拾碗也好，安排人员也好，我要轻松很多的。
小朋友，番茄炒蛋跟红烧肉。
现在就是不听我的话噻，好，跟个男孩子是一样。
心
里急呀，差不多了。
谈起父亲的脾气，女儿也持相同观点。
他的缺点就是很急躁，就是没得耐心的。
不要找那个，
找那个，他们那个，
那个就找那个。
我像星座嘛，就是说话比较急。
脾气，你看嘛，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哎呀，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只是个语气，并不代表啥子。其实他就是想表达的那个意思而已，对不对嘛？手机关了啦，王总。
你是非要现在听吗？
你别给我加入啊，我万一就没事。
但你知道他要吃烟。
你们吵架是日常，很正常的。
父女俩以斗嘴打趣为乐，星座只是借口。这火爆脾气，还得从他们的招牌菜说起。
你要想到腰花呢，一定要嫩，它又嫩又香。它香在哪个地方？香是一定要在火给的有力量，它才能够炒出这香味儿。刚刚一断生就好了，那在这那叫好吃。
盐帮菜包含盐商菜、盐工菜等分支。工人创制的盐工菜最接地气，选料多用廉价的下水，腰花就是典型食材。 用料酒白醋软化去腥，
配料就是你自己配，想咋配咋配，你觉得好吃你就这样配，但是我觉得做辣的很好吃，因为它是内脏，辣到辣才压到那些味儿。
加入满盆佐料，提前马足滋味，只为在猛火爆炒环节精简工序，一锅成菜。接下来就是目不转睛的时刻。
反正你看他几串几串就起锅了，然后客人点菜呀，他就说：“哎，这都我刚刚点过以后，都一分钟都出来哟，嘎。”
那个火候特别不好控制，他是怎么好把控制？现在这个这是火，这个锅一坐上去之后，不到一分钟全部红了，锅都红了。
入锅出锅，转瞬即逝。我们不妨重看一遍，这十秒到底发生了什么？看似粗暴的翻炒，却是功力的体现。翻字诀讲究力道与幅度，连锅带菜七斤重，颠炒十七次，腰花刚好断生。了字诀讲究火力的分寸，烈火与腰花若即若离，点到为止，染上烟火焦香，一瞬间滋味透骨。
那个火候带给腰花入口是一种 Q 弹的感觉，有一些水分那种感觉。
能听到声音吗？
其实你们拍完了，一会儿他们可以尝一下，很嫩，
安逸得很。
然后用辣椒的鲜香跟大葱的那个甜，就融合在嘴巴里面的那种一种很丰富的复合性的口味，然后让你不停的吃饭送饭，下饭神器。嗯。
食客心满意足地散去，大厨休息，小厨上线。员工餐是火候到位与否的试金石。
火大了，它有点胆怯，因为那个油溅在身上，你看嘛，只要肯定要溅油噻。你看完的手速越快，它越浪得快的，它油越飞得高的嘛。你看我倒的都是伤痕累累的。
直接盛菜呀！
小厨师嘛，他旁边指导你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告哈，哎，你告哈味道怎么样哦？那捏一根起来干，少点啥子味道，少点，再加点盐巴哦，你再加点腻，然后就哈起来噻。啊，吃的好吃的时候，还可以，然后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味道是对的。
除了手艺的传帮带。老爸对女儿还有更操心的事儿。
哎呀，我巴不得他早点找一个男的就行了，不要那么挑，不需要有条件，第一至少是一个男的确实不好找，他喜欢的还是对方喜欢他的，确实不好找，这个姻缘慢慢来。
吃饭喽！
眉眼传家风，心性续匠意，刀光火影，千锤百炼，一代代厨师在古老的食谱上落下惊人的注解。很多城市都有一道招牌菜，人间天堂杭州也不例外，它以西湖命名。
吃没吃过那个西湖醋鱼？
杭帮菜第一经典西湖醋鱼根源可追溯到宋代，曾让王侯富商、文人骚客竞相点赞。但还是这条鱼，如今却为何让有些食客一言难尽？
走了没有？
这个西湖醋鱼都流传了那么多年了，肯定因为好吃啊。
报五的，报五的，
一定是我们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没有把这个鱼做好吃。
作为既是杭州人又是杭帮菜厨师的傅月良，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他决定对食客的吐槽一一破解，用双手把西湖醋鱼的口碑找回来。
西湖醋鱼就是有点，怎么说呢，
很腥，然后很甜。
来，开始捞鱼。
传统西湖醋鱼用的是草鱼，天然自带土腥味，饿养上几天就可以排出肚内杂物，褪去几分腥气。做西湖醋鱼有一套七刀半切法，第一刀分成雌雄两片，雄片肉厚要用四刀划开，再加一刀切去鱼牙，雌片肉薄只划一刀，再加半刀切去剩下的鱼牙，共计七刀半。刀工密集是为了鱼肉同步成熟。用文武火穿煮，这是傅月良对传统做法的升级。
锅一半在炉膛内，一半在炉膛外，前面这个部分水是保持沸滚状态，锅里面这个部分是水是保持静止状态。
文火慢煮，保证鱼肉熟嫩不柴，武火催发的蒸汽将鱼鳍高高推起，达到展翅欲飞的颜值标准。鱼肉清鲜，腥气尽除，但食客还有更高的要求。
就是西湖是西湖，醋是醋，鱼是鱼。
糖醋味大概调得差不多，都还行，但是呢，唯一的问题是鱼没有味道，鱼没有底味。
厨师的汤，唱戏的腔，一锅杂鱼浓汤是傅月良让鱼肉入味的良方。
鲫鱼、小黄鱼，然后呢豆腐，旺火快速跑。
有一招从天而降的吊汤手法，能在短时间内加剧油脂微粒碰撞，与蛋白发生乳化，造就鲜美醇厚的白汤。用加入料酒酱油的鱼汤浇淋，滋味层层渗透。解决问题至此，西湖醋鱼流传千年，成为杭帮头牌菜的原因依然成谜。在一本30多年前的杭州老菜谱里，傅月良找到了西湖醋鱼的味觉焦点——蟹味。
它的味道的路径是这样进来的，就跟湖蟹一样的，先是醋、姜，最后是湖蟹的鲜甜味儿。
从姜醋汁勾起的味觉联想，到唇齿间的缕缕肉感，组成蟹味的每一块拼图，都要靠心手合一，来回校准。鱼有蟹香的美味魔法，并没有那么容易练就。
哎呀，还可以吧。
如今， 傅月良的西湖醋鱼已更新到73版。
烹饪这个传承在于食客的口碑，好吃才能传下去。
在这烟火人间，双手是心灵的延伸，是智慧的触角。庙堂大厨刀工如画，技艺如诗，市井高手炉火纯青，风韵无边。咱们不是有句老话吗？无他，唯手熟耳。只要对生活保有一腔热忱，人人都是高手，处处都有食神。